门徒问耶稣说，耶稣啊，你得国的时候回来的时候有哪些预兆呢？耶稣没有直接的答复他预兆，但是先说一件重要的事，你们要谨慎，因为将来又有好多假先知假基督出来迷惑多人。所以今天我们看见有这么多的异端邪说不稀奇，这正应验主耶稣警告我们的话，必有假先知假基督起来迷惑多少人呢？迷惑的是多少人呢？是多人。多人里的有你没有你呀、啊？那就看看你怎么样了，你怎么样的这个，是不是要竭力追求啊？迷惑多人，也确实我们看到，当三班仆人来到我们当中的时候，讲耶稣三年来迷惑人上当的人就是多数，就是多数。有一个侄儿和叔叔俩人谈话，叔叔啊，叔叔啊，你说到底他们讲这个耶稣三年来你信不信？那叔叔比较糊涂，哎呀，这个事儿我还一时还弄不清楚。那个侄儿说了，你不管你闹清闹不清，反正我是相信的。你看侄儿相信的，这个人也是属于三班仆人上当受骗的，现在又火热起来了，现在又火热了，也是在这传道的，火热了。咱从来没听说他怎么悔改的，没有，蔫了嘎叽的，跟着异端跑了一大段，现在蔫了嘎叽的不吭气儿了，就跟人穿衣服呀，把那个衣服穿掉了，换一套衣服，在那儿，谁也不知道他的老底子。这个老底子必须得揭发，不然他迷惑人。一旦再过三年五年，又来这个新邪说，他又跟着跑了。因为什么？他源头不对。一个人源头不对，你就到哪儿都不对头。你不接受三年来，你就接受五年来，反正是你这个灵他不对头。要不你接受东方闪电。所以这一点是很重要。说主耶稣告预兆什么？一个假先知，这话是在马太福音24章啊，假先知假基督，假基督，假基督就不是真基督。今天东方闪电自称是女基督，这就是假基督。称为自称自个儿基督的不是你这个东方闪电女基督，有个安徽省有个吴阳明也自称是基督，别闹腾那么一通，我是基督，我这只基督，谁和我联合的就必得救，不和我联合的不得救。怎么叫和他联合的？姊妹们得和他联合，他就联合了130名，这个吴阳明和姊妹们联合了130名。所以姊妹来说，我和他联合了，我得救了，其实你上了当，受了骗了，连你这个基督，连基督这个吴阳明这个基督都被枪毙了，1959年枪毙了。所以自称基督的人不是一个，这圣经早说着呢，就胆敢他称为他是基督。所以今天我们听到谁来基督，我是个基督，你不觉得稀奇？那有啥稀奇啊？我们鉴别真基督假基督怎么鉴别？所以预兆假先知假基督。然后国际形势上神也告诉我们，民打民，国打国。今天你看看报纸，你听听广播，民打民的事儿多不多？从来就没听说过谁谁谁哪个小民族他们起来了给干了一通啊。亚洲也有，是中东也有，天天在斗，天天在斗， 这过去几十年前没听说过，现在都是什么明大明，明大明。国呢还要打国，民打民，国打国，还有饥荒地震。饥荒地震这没啥稀奇的事儿，可惜我有一个小册子，这个小册子让小偷给我偷了。这个册子但是有人统计，自古以来到现在这个地震发生的频率，某年某月在什么地方有几级，有多么大的伤害力，说得非常清楚。饥荒也是哪年哪个地方发生的大饥荒，这小本子让小偷给我偷了，没法弥补。总的来说，那个小册子给我的记忆就是说，从整个历史看，这百十年来发生的地震是越来越频繁。比如说吧，以前三十年发生一次地震，现在就十年发生一次。以前发生的是三级五级，现在是一发生就七级八级。以前发生地震死个十个八个的，现在一来就上千上万。总得给你这么一个统计数字。饥荒也是如此。总的来，弟兄姊妹，我们要看报纸，要听广播，看看国际上这些形势的报道，也叫你明白主耶稣二次再回来的日子怎么样，实在是怎么样近了。国大国，民大民，饥荒地震，第四个，这都是圣经的话，我给你总结出来了。第四个就是受逼迫，基督徒还要受逼迫，哎，然后圣经也说着还要彼此陷害，还要彼此陷害呢。第五个预兆，犹太人复国，犹太人要复国，犹太人复国是应验了昨天我们读的以西结三十七章那个枯骨，神到了时候给他啊，长上筋，包上肉，长上筋，接上肉，包上皮，吹上气，就成了大军了。本然是死人骨头，现在要复活。那么1948年5月14号，以色列人亡国了将近2500年，谁都出乎全世界人的意料之外，竟然在1948年5月14号国家成立起来，直到今天。但是今天这个分散到全世界的犹太人呢，回国的人呢，那回到耶路撒冷这一带的人呢，据说不过是10%，还有大部分的人还都在分散在国外呢。根据圣经的预言，将来犹太人复国是还得大大地往回往。其实今天你要让我看中东那地方火药库，一会儿自杀性爆炸，一会儿这个爆炸那个爆炸，那个地方什么好地方，不好地方他也得活，他也得回。按他也有道理，因为亡国了2500年，没有国家，那个痛苦是多么的痛苦。说我们好不容易国家了，他还要想法回去。你将来听消息，哪个国家要放出去3万，哪个国家又有10万回去了，这种现象一定你要听到，这是个重大的事件，不陆续不断的还要回国。犹太人复国，不但犹太人复国，犹太人复国是复国了，他还没接受耶稣是基督。说犹太人有信仰的人还是摩西五经，还是信那个摩西五经，他和我们信仰不一样的啊，他信的是摩西五经。摩西五经杀牛宰羊献祭这些事儿，他离开圣殿是办不了事儿，所以犹太人将大批回国以后，将来还要成立圣殿，还要成立圣殿。圣殿要改成的，听着这件事情， 如果主明天要不回来，还给我们一段时间，你准能听见这个消息。大家要清楚，有两个人跟我讲，要算两个半人嘛，三个人嘛，三个人跟我讲，说他到耶路撒冷去过，到耶路撒冷见到了那个，那叫建殿委员会的委员长，他见到了。这个建殿委员会的委员长是少将，是以色列的少将挂帅。他见过这个少将，有两个人告诉我亲自见过。那么少将给他做介绍，说现在我们黄金都准备好了，木料也准备好了，这个石头也准备好了。这个石头与众不同，这个石头不是山上的野石头，这个石头随着光线的强弱要变颜色的，要这个灿烂光辉的，这么样一个美丽的石头，他说我们都预备好了。因为盖殿得需要石头，需要木料，需要金子。那么这位朋友就问他，既然都预备好了，那么为什么不盖呢？这个少将答复得很智慧，时候没有到。答得好吧，啊，时候没有到。啥叫时候没到啊？啥叫时候没到啊？就是神还没发命令，神要发命令的盖，就不用说这一个字儿，那马上起卡起卡。拿今天的建筑行业的水平，古的时候建圣殿花几十年，现在盖圣殿，我这么想，用不了半年，大块的石头垒来垒去的，是不是？现在这些速度这么样，很快说盖就盖。说那犹太人复国以后修圣殿干什么？是不是一定修？一定得修，大家注意，一定得修，一定得盖圣殿。犹太人回国，然后犹太人盖圣殿，大家听着，总在什么时候有这种消息，除非时候和不到，你也听不见。时候一到，听着这个消息时候，弟兄姊妹，你心里要明白，真是主耶稣就快来到空中了。为什么犹太人？你说犹太人为什么必须盖圣殿？一定盖，一定盖。因为什么？其中就有一个理由，就给我们证明了。刚才我们实际上读但以理书第九章24-27节说了，一气之内那行毁坏的那个敌基督，他要什么行可证，可证就怎么说，行可证之事，对不对？那么我就给你解释了，可证就是他设立什么，设立偶像。那么还有别处经文告诉我们，末后时代敌基督大罪人要站在圣殿自称是神。既然这个末后的大罪人，也就是敌基督，他站在圣殿里头自称是神，那么他没圣殿他往哪儿站呢？对不对？所以说根据圣经内部内政就给我们解决了，他既然要站在圣殿里自称是神，那么他一定得有圣殿，对不对呀？根据这个经文的教导，我们有确信，一定犹太人一复国，他一定要盖圣殿。另外第二个理由，犹太人他现在不是跟犹太人跟我们做基督徒不是一回事啊，他不信基督的，懂不懂啊？他不信基督的，他信的摩西五经的，杀牛宰羊献祭赎罪祭，这个祭跟那个摩西五经一样一样的，还是那一套。说他没有圣殿他就杀不了羊，杀了羊不在圣殿里上哪儿杀去？所以这犹太人想恢复信仰，没有圣殿他们就是寸步难行，他们的神是在圣殿里头，所以他一定得修圣殿。这件事弟兄姊妹我们留意啊，智慧人 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，你要智慧的心需要留意啊，要会意。读者经的人需要什么？会意。啥意思？你心里头要明白这些事儿都需要什么，都需要注意国际消息，都必须听听国际消息。圣经早就预言着建圣殿，建完圣殿以后，根据放在第但以理是第九章，还要什么敌基督怎么样，要跟许多人坚定什么盟约，其中包括犹太人，要敌基督要和犹太人订合约，订合约，订合约，订合约，不外乎两个内容，一个是互相承认领土的问题，一个是承认彼此各自信个人的宗教，一定是这个内容。你们要知道，根据神应许亚伯拉罕给这个犹太人的这个土地呀，现在这个中东那点土地呀，是仅仅神应许亚伯拉罕的那个土地的八分之一，现在八分之一呀，八分之七还在阿拉伯人手里头呢啊。那将来就因为这个土地问题，所以巴勒斯坦那不一劲打仗，一会儿你给我出去，一会儿他我不出去，我在那儿见着这俩，各位是这么个道理。根据圣经，迦南地就是今天巴勒斯坦，迦南地是神给谁的？给犹太人的，对不对？好了，犹太人住得好好的，为什么就离开巴勒斯坦，离开迦南地了？因为什么？因为得罪了神，不谨守遵行耶和华的律例典章，所以神的惩罚把他们赶上全世界，对不对？那么就好像咱们说这个，大家这个例子很清楚，这个房子，这是比方，也是咱当前时代事儿了。这个房子是王地主的房子，王地主那时候土地改革的时候一斗争，把王地主撵去扫地出门，这王地主带着老少老幼就离开这个房子了。这个王地主一离开这个房子，这个刘贫农进来了，怎么的？刘贫农进来了，那过了二十年几十年，一落实政策，那王地主不是个地主，弄错了，是冤假错案，王地主又回来了。回来了，王地说这个房子是我的，刘贫农说是我的，实际上本质是这么个问题，明白吗？岂不知王地主在这儿住了好几千年了，刘贫农才住了几百年，明白吗？所以说我们祖先在这住了几百年了，那王帝就说你一百年了，这上千年都是我们的老祖宗在这住着了的，是我们不听神的话把我们撵出去了，我们撵出去了，老贫农你才进来了，那么今天要落实政策了，要把我送回来了，那么你就应该搬出去。他说我不出去，所以刘贫农王帝主这俩人就打起仗来了，明白吗？这个本质是这么个东西，明白吗？啊，到底将来王地主对还是刘贫农对，在这儿不要说，读者经的人需要什么？你自己应该明白，你自己要明白。好，将来呀，这些事儿，如果神许可我们的话，我们都能看见，都能看见。建殿并合约，还有一件事，更重大的事件。教会被提的教导，帖撒罗尼迦前书四章十三节，还有马太福音二十四章四十节，帖后二章一到四，这是表上的写着的啊。根据这些经文告诉我们，基督徒有生命的儿女，都有一天基督降在空中的时候，我们要听到三种的声音呼召我们， 我们有生命的人都有响应，一下子就被提。在基督里死了的人首先复活，别说我父亲我母亲，他们在基督里头，他们一听到呼声先复活。我这么今天还活着的人立刻就改变，我们不经过死亡了，立刻就改变。这一改变变成什么体了？灵性的身体了，灵性的身体了。我父亲母亲要从死里复活也是灵性身体，我们改变了也是灵性身体。这么一变，我们然后变得灵性身体，一同被提在空中与主相遇。不经过改变上不了天，像我这180斤重还想上天呢，我上个台阶还费劲儿呢，等到主要属来了，我这么一变，哎呀，就那就不在话下，说走就走。所以圣经说这是我们的荣耀，身体得赎，就是这个什么腰疼水疼，什么高血压糖尿病，统统得作废了，那成为历史问题了，统统的作废了。那时候我们就身体就变成那么美好，复活以后的身体，圣经告诉我们了，与基督的身体什么相似，这是我们的盼望。各位，你说我们美不美？这件事大家信来信不来？你以前在这听个故事呢？有那么一天基督来了，你复活不复活？复活不复活？有没有不复活的？没有，也有啊。耶稣来了有不复活的，他们也叫唤了，主啊，我们不奉你的名传道和赶过鬼呢吗？主耶稣从天上往下一看，啊，你呀，我从来不认识你。哪些人不认识他？没有生命的人。所以说一斤到一万，我们一直强调这个重生，重生。你到底你重生没重生？你重生了和不重生不一样的。你不重生，你混在教会里头，你觉得我很爱主，你没重生，到来的时候你就得留下，因为主不认识你，因为他没有他生命。弟兄姊妹，重要不重要？一定要求神施怜悯啊！哪位弟兄姊妹对重生问题心里头还有不安的地方，赶快求主祷告，主啊，你一定让我里头明白，我是你的儿女。教会要被提，好了，那么教会要被提，这个教会被提的时候是个集体移民，集体移民，懂不懂？集体搬家。那时候啊，你就能想象了，真是教会，如果咱们正在这儿聚会呢，耶稣来了，愿你们平安，来吧我的孩子们，你去不去啊？去。你家里不是还有汽车呢？那房子咋办啊？你还或者还有个别，哎呀，慢点，我得把我汽车卖了，卖了，比如说卖了30万块钱，这个钱往哪儿送啊？也得带到天上花去啊！啥都不作废，啥都作废了，因为啥？把那上好的东西，看万事如什么粪土。你得着我耶稣基督为什么？
是
那些东西白给都不要了。何况你也带不到天上去，所以今天我们说这叫身外之物，身内之物就是新生命，圣灵同在，身外之物就乱七八糟的物质享受，这都是身外之物，有了就有，没有了早就应该作废。基督那一次来，一喊叫，一呼召，我们就都走人了。各位，从这儿开始，你可以喘一口大气。主啊，我感谢你，只要一复活一改变，咱们剩下事儿就别愁，就不是不要操心了。因为我们一到天上去见了基督，我们是羔羊新妇，那就是国家的元首的夫人， 国家元首走哪儿，夫人挎着胳膊就跟着走，不是这么个地位吗？所以那是啊，你小看你自己。我们是羔羊的信徒，是不是基督的这个啊？当然不一定挎着胳膊和你走，是不是你往哪儿走，人基督往哪儿走，你往哪儿走，那就这就好了。我们哎呀，就这一下，这一下就是我的盼望。小妹妹有这个盼望没有？啊，有啊，你也有啊。是的，弟兄姊妹，你提这个主带来，我们心里真是热乎乎的，热乎乎。嗯。另外，社会上道德败坏，道德败坏，社会上道德败坏，这都是根据什么？提摩太后书3:13-5等等的有关章节，你们参考去看一看。社会道德按照圣经的允许越变越坏，越变越坏，坏到一个地步，真的到了不可收拾。这是所以主在来之前有这方面的预兆。预兆来了哪儿？来到空中。属神的人知道，不属神的人我们被提了他也不知道，总是社会上丢了人了。后来经过一方面调查，所有丢的人，单位里丢人的，学校丢人的，都是基督徒，这才引起大家一个震动。人家基督教早就说这么被提的，莫非都被提了？还莫非呢？都走了人了还莫非呢？总有那么一天，弟兄姊妹。可是世人怎么样？哀哭切齿了，后悔了。哎呀，那时候有人给我传福音，为啥我不信？我为什么我就不信呢？那总有这些人咬牙切齿，在那后悔莫及了。这是耶稣第一段降在哪儿？降在空中。好了，一降降在空中，教会被提。地上就没有教会了，地上没有教会了。那么地上没有教会了，地上就发生7年灾难。教会一被提，但以理书第七十个七就开始。第70个七知道吗？就是最后那一个七就接上来，恩典时代结束了。教会都走了人了，都被提了，恩典时代结束了。恩典时代一结束，就把最后那一个期跟69期怎么样就接上了。这个期可是不一般简单的，这是7年灾难，在地上发生7年灾难。这个7年灾难的光景有七印之灾，有七号之灾，有七晚之灾，详细情况有机会你去读启示录第6章到18章，这些章里头给你介绍这个七印的灾、七号的灾、七晚的灾的详细内容。然后基督徒我们都上天了，被提了。我们被提后有2件事，一个是跟基督羔羊婚娶了，第二件事我们要向基督台前交账。这是临前临后5章第10节的教导，我们还向基督交账。被提不被提，只要你有生命，不需要你担心。这是神的救恩在我们身上最后的一步。你看我们信主了，灵魂得救了，罪我们身体还没得救呢，最后一步身体一被提一改变，这叫身体得救了。所以救恩在我们身上一直等到我们身体被赎，这是救恩最后一步大恩告成，在我们个人说救恩最后彻底完成啊，这是这样。所以我们被提了之后，信徒有生命的，你不需要发愁， 我提不提呀，提我不提我呀， 你用不着这样。所以那三班仆人来了就吓唬人了，耶稣还要三年来，谁不接受这三年来的真理，到了神来的时候不被提，就有人吓得就不敢不接受三年来，因为啥不被提，这不是吓唬人。今天照样东方闪电也吓唬人，就跟我说我就信主70年了，如果我不信你基督怎么办？可怜呐，你可怜。我说我可怜是可怜，那么我最后怎么办？不信你基督不得救，那么我这70年信主白搭了，还得必须接受你基督，他才得救。这不都是？那么我反过来问自己，我得救没得救？那我心里明白，我就是得救了。你自个儿心里明得救了，知道得救了，知道自己重生了，他在胡说你不得救，你说啥我不管，我知道我得救了，那么你不就很得，你就得胜了吗？胜过这种邪说了吗？人家一说你不得救，不接受你基督不得救，一听见，哎呀，可也是啊，哎呀，那可咋办？那耶稣是得信，还得接受第二次你基督，那咱们跟着走吧，跟着走了你不掉入陷阱了。所以说一千道一万，还是你个人重生得救到底清楚到什么程度上。我跟那位东方闪电的人说，我说我知道我所信的是谁，我知道。你不需要再什么了，我说我不需要，我知道我所信的是谁，我怎么从的生，我怎么奉的献，我怎么蒙的招，我心里在神在我个人身上经历我是一清二楚的。再加上你那个花招从哪儿来的，都是变相的，用不着的，都是假东西。完了东方闪电还说啥呢？你是一条大鲸鱼啊，我是一条大鲸鱼啊，意思要把我钓上来啊。这个大鲸鱼得要多大？你们是不是一条小鱼啊？我是一条鲸鱼啊！啊，我这撞糊涂，哈哈，好啊！只要是真理，我也信，这样我才套出三本书来，不然那书还不给你的。懂了，好好把书给你干什么？说现在我手里有三本啊，把他们的问题我已经清楚了，各位，所以。在耶稣第一次降在空中的时候，我们第一是高扬婚娶，第二个是什么？向主交账。交账，我们从信主以来这几十年，我们为主做了什么见证？我们领了几个人信了耶稣？你抢了几条灵魂？这等等的都要向神交账。我们被提的问题不要发愁，这有生命，但是见了主这个账你交的时候，现在就得好好打算着，我交了交不了账。别的弟兄姐妹为主多受劳苦的人，他们都得了公义的冠冕，咱们今天懒惰睡觉，不向主不忠心不热诚，我们很可能脑袋上没有公义冠冕，可能带一个大光头，这很可能的。那时候到天上就觉得羞愧了，没有机会再转变了。所以圣经说趁着白日必须来什么做我差劳在这的工，将黑夜将到没有人能做主的了。所以弟兄姊妹要做智慧人，趁着有今天赶快的爱主。这是主耶稣第一次降在空中的情况。现在我们休息15分钟，我们再接着讲。